底救赎万民的荣耀的管道。那对一个服侍主的人而言呢，透过认识神在他所差的仆人弥赛亚身上的心意，对我们自己做仆人的所事还有所行，会有清楚的目标以及方向。我们也可以拿来作为我们侍奉的一个反思，一定有他的目标，一定有他的方向可以让我们去遵行。那么在42章1-4节呢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还有与他的主人这一位神有亲密的关系，那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基础。好，首先我们思想到就是在第一节我们所看到的做仆人的把握，做仆人的把握，为神所属也为神所住。一开始我们说看哪，我的仆人我所扶持，这个仆人之歌一开始啊就用这个看哪，然后呢把众人的眼目都聚焦在这个神的仆人的身上，因为在他的身上有特质。我们思想到我的仆人，那这个我的其实我们的归属感就在于主啊。当我们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有了归属感。以前在世上的时候，也许小学的时候，那老师会让我们写作文，好，那我的志愿有的时候说我要做老师，做护士，做警察啊，然后我们也会洋洋洒洒的可能会写说啊，人生如果没有志愿，如果没有目标啊，就好像在大海当中啊，这个船没有舵一样，小朋友可能会写的洋洋洒洒。至于那个志愿到底能不能达成，他小时候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目标，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归属，那就惶惶然不知终日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一开始就说我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思想到我们是有归属的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的主权已经交付于他，我们的生命由他来掌管，那这是何等的有安全感呐！仆人之歌一开始看呐，我的仆人，然后我们也思想到我们的身份是仆人，那既然是仆人的话，就有一个侍奉的对象，那就是主人。好，所以仆人呢，他要忠心，他要良善，他要听命于他的主人，他不凭自己的所事，他也不求自己的所要，那就是完全依照主人的差遣和吩咐。在约翰福音的5章，我们看到耶稣的讲论，那个所谓的圣子地位的讲论当中，我们会看到非常清楚的这一位神子他如何的去顺服差他来的父。也许我们可以看2节经文呢，在约翰福音的5章，我们请翻到约翰福音的5章，在5章19节，5章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，所以子不凭自己。然后我们看30节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他不凭自己，他也不求自己，那因为他是一个仆人，他只是归属于他的主人。那么我们也看见当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的时候呢，他就为他的门徒来洗脚了。在约翰福音的13章1-17节，你会看到耶稣更亲自为门徒来洗脚，带出了做仆人的好榜样。因为在马可第10章，他早就这样宣告了，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就会看到耶稣自己他就履行，他就实践了一个仆人要为首须先为仆的这样的一个教导。那么使徒保罗呢，他也以自己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为荣，他不只是做神的仆人，我们看见好多的书信，保罗书信一开始，那么保罗最爱的，或者说保罗最引以为荣的，他就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他不仅是做神的仆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，他也要做人的仆人。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节， 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然后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的4:5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啊，我是神的仆人，那我可不要做人的仆人呢。好，好像感觉上我要把那个神仆人那个格啊，我要给他表现出来啊。是的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极其荣耀的啊。但是我们也要清楚，所谓的传道人，传道人，第一个他要会传，第二个他要有道可传，第三个他还是个人呐、啊，他还是个人呐、啊，他不要把自己当作神，他也不要自以为他只是神的仆人。因为在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非常非常清楚的榜样，保罗能够这样说，能够这样做，是因为耶稣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一位受苦之仆。那么保罗他不但是把这个受苦之仆引申到自己的身上，他效法基督的榜样，而且他说他做耶稣的仆人，因也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他是为着传耶稣是主。特别是当他面对质疑他使徒身份的哥林多教会，不论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或者后书，或者特别是指哥林多后书，讲到那许多他所建立教会的那些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却是质疑他使徒的身份，觉得他是变来变去的哈，因为本来说要来，后来又不来，各种各样的状况，觉得说保罗你真是一个善变的人，你这么善变，那么你讲的福音大概也是会变吧。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强烈，那么强调他是神的仆人，他那么强调他的福音，他所传的福音，或者说他更是不容许别人质疑他是主的仆人，是主的使徒的这样的一件事，并不是他高抬自己，而是说如果你怀疑我的身份，那么你后面所质疑我所传的福音，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件大事。我们就看到保罗面对这样质疑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他还是好好的对待他们，他还是尽了善劝之责，他甚至于说他好像是一个父亲，他好像是一个那样的一个关怀他们的，然后呢他为他们着急。保罗愿意做弟兄姐妹信徒的仆人，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群体是一个好主人，不是这样，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。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为神所属的时候，我们固然我们有一个归属感，有一个安全感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权属神，我们知道主一直是做我们的保障，但是更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仆人。今天教会的牧者的确需要带出一个仆人侍奉的这样的一个榜样。好，在教会多方倡导所谓的领袖侍奉的同时，其实我们会看到仆人与领袖其实是可以兼容并蓄，一点都不冲突的。我觉得非常认同陈继明牧师他曾经说过的话，他说我们需要有仆人样式的牧师，有仆人样式的领袖，仆人样式的培育者，还有仆人样式的推动者。的确是这样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信徒的灵命他需要陪，他需要去牧养，教会治理他需要领袖，真理的根基需要培育，教会的事工需要推动。你就会发现做领袖跟做仆人他的确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看的，但是仆人样式却是我们必须要真实的去学习的。我们是为神所属，而我们的身份是仆人。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神学院里我们常常在讲这样的一个真理，我们常常在教导我们要彼此做仆人。那做仆人当然他必须要从仆人的心态开始，我不是说我为你做了什么一件事啊，我就是可以有一个做仆人的一个行动了，那固然是好。那如果我的心态里面不是一个仆人的心态，哪怕我在外面做的是仆人的行动，其实呢仍然还是显出你看我多么谦卑呀。但是如果我是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，那当然就显出的是一个谦卑的生命。在牧会的日子里面，我们深深体会到自己是需要身体力行的，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教会建立一个好的传统，也就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做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。而且这种做仆人绝对不是在讲台上，只在讲台上就能尽其功的，我们在讲台上大声呼吁弟兄姐妹，你要做仆人，不是的，他要看你怎么做仆人。在聚会完的时候你第一个去收椅子他就跟着收了， 但是你说，哎呀，你们 要把椅子放好哦，不是这样的吩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是看，作为一个牧者在教会里面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也不是一年两年，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多一点时间，更长一点时间，可以埋在教会，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饲料一样，我们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民，不是大班风的，不是大班风的，也就是从这里跑那里，那里跑那里，不是这样，否则真的看不到果效。别人还没有认识你多一点呢，你就走了。那事实上，我们愿意在一个地方更深的埋下去，那他们看谁，他们就看你呀，看你什么？不是看你讲台上说的，是看你在讲台下你所做的。是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然后我们也思想到，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所扶持，我们是为神所住的，我们是为神所住的。那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被他的主人所扶持，神在做他的帮助。在第一节说我所扶持，在第六节说必搀扶你的手。好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呼应。天国的道路要走完全程，侍奉需要能够有好的一个果效，完全需要仰赖神的帮助。好像诗人所说的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的确，牧会的事工千头万绪，我们所接触的对象各有不同，如果说少了神的帮助，只靠自己的小聪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我们一定会软弱，一定会跌倒。感谢主，神乐意帮助扶持他的仆人。在历代志下的第十六章第九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印象里面有一次祷告蛮深刻的一个经历，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也真的觉得要大大的需要主的帮助哈。在祷告里面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。那次的经历的深刻，是因为感受到好像主亲切的回应，孩子，我有哪一次没有帮你，我有哪一次没有帮你。以后的祷告也常常说求主帮助，也没有像那一次那么清楚的一个回应。但是当我领受那个亲切的回应，孩子，我有哪一次没有帮你的时候，我的祷告的讲完之后，我里面会有一个平静，我里面会有一个平安，是因为主啊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这一次你一定会帮我，因为主说我有哪一次没有帮你。是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都领受上帝的帮助，每一次的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交托的对象是一位有能有力的主。这是他的仆人，他的仆人既然属他，他就要帮助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，我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做神仆人的一个把握。第二个呢，让我们看到的是做神仆人的见证，还是在第一节，做神仆人的见证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，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。做神仆人的见证，是因为我们是为神所选，我们也是为神所悦。拣选跟呼召都是神的主动。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四到五节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好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也告诉我们说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好，所以神的儿女事实上都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拣选的。当然你我被召，我们是蒙召的，我们是做他仆人，要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的。我们也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蒙召的经历，使我们可以在我们所服侍的岗位上，在我们所侍奉的道路上，我们可以有一步一脚印，我们可以有非常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印证。这是父所召的，我们是神所选的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，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非常喜欢那个验中这个词，你想想看哈，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，或者你是牧家的小孩，你就变成基督徒的。每一个人都是亲自的认罪悔改，圣灵感动，然后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。在这个世界上芸芸众生当中，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不认识主的， 我们也没有比他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，但是神就已经拣选我们。所以做神的儿女，信了主，这已经是不容易的事。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被他塑造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他引导，然后在一段时日之后，竟然蒙召，竟然呼召的声音在我们的心头响起，竟然他要选我们，然后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。那很不容易的，那很真的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。在那么多的人当中，世人当中，他拣选一些人，他也拣选各族各方的人成为他的儿女，然后他又在这一群人当中，他挑选，他拣选，他验中了你和我，真的很不容易。然后他继续他的手在我们身上塑造我们，他继续引导我们，他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可以接受装备的一个神的学校，然后他在不断地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他。而我们人生的路是这么样的一段，很也算是一个长的路吧。那我们服侍主可能要有好几十年，然后他也一直与我们同在啊，这真是一件想想看就会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验证啊，你看我们看自己真的没什么，什么都不配，真的，但是主就验证，就验证，他就让你去服侍，他就让我去服侍，不论是近处，不论是远处，清楚的得救蒙召的经历。当我们在面对挫折，当我们在有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仍然可以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，因为那是一个依据，那是一个依据，那是神要负我们一生的责任。也许各位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在蒙召的时候，我们会担心很多的事情，我恩赐也不行，然后各方面能力也不足，而甚至我们还会担心到什么呢？担心到信心的跟随，我们会担心到甚至于在经济上面的一些难处。我想也许我们都会有曾经这样思想过，但是神既然呼召他就要负责呀。我以前当老师，我以前做一个中学老师，然后呢我当了9年的老师哈，然后我就全时间出来哈。我大三的时候我父亲就退休了，好，所以变成我的弟弟很小，只是小我8岁，所以我们家两个小孩，我一大学毕业做老师我就要养家，但是神的呼召来了。其实我觉得说哎，做老师也不错嘛哈，我们可以很多时间跟同学相处，也有很多机会传福音啊。那我自己做老师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做的是一个基督徒老师，可是神的呼召来了，那么我不自觉的我就会担心，因为我养家呀。好，那么这个真的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信心的一个交托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神也没有责备我啊，小信啊什么。当我在灵修的时候，箴言的27章的最后2节，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裳，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，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也够你的家眷吃，且够养你的婢女。有母山羊奶够你吃，够你的家眷吃，也够养你的婢女。婢女是什么？婢女就外人啊，不是说我要有一个佣人，不是啊，他就是外人。弟兄姐妹，三个够，够够够，够你吃，你养家，够你的家眷吃，也够养你的婢女，你还可以有余跟外人分享。三个够。我的父亲已经安息，我的母亲86岁还在跟我一起住，到今天到现在我站在讲台上的此刻还是三个够。我相信到建筑面就是三个够，因为神说话了，够够够，你放心啦、啊、哦，够你吃，够你的家眷吃，还够跟别人分享，还有余呢。感谢主，这就是神的应许，这就是那个神呼召你的时候，他就要把那个把握放在你的身上，那么他也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，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。那当然不只是在经济上的，我们要需要面临考验，或者说我们更大的信心的交托，也领受更大的祝福。那侍奉当中好多好多的事情啊，好多的事情，有的事情大，有的事情小，甚至于做师母，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还来跟我讲，好，师母你去关心那个某某姐妹哈，她说啊，你看到别人都笑，你看到她就不笑。哎，我说我没有啊。好，你看这样的事情啊，那么他说我看到别人都笑，就是看到他不笑啊，他就跟某一个姐妹讲，然后那个姐妹就来告诉我，要我去关心。有的时候事情很小的，很小的，我一定不会故意对他不笑嘛，是不是？好，一 定在某种场合当中，可能我在忙着做什么事，找谁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好，以至于我可能忽略了他。但是这边有一个声音出来，你要去处理他的，不是讲理的。在教会里面需要常常讲爱，而不是讲理的。那很简单嘛，你就去看他，关心他，然后呢跟他讲话，你就跟他笑了嘛。不是故意的咧着嘴巴跟他笑，不是，而是就是你就去关心他，他就好了。有的时候教会里有很大的事，那也有小小的事，但小小的事你不好好处理，也会变得很大的事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个服事的心在里面，那个主的恩召从来没有减退过。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情，甚至于同工出了状况，我记得我大概只有一次有灰心啊。但那个灰心是什么呢？我就跟我的弟兄讲，我们退休好了。退休是什么意思？退休就是你行政工作不要做了，就是不用管人事，你就行政，就是行政的工作你就放下了。好，那当然还是可以传福音、教导、讲道，什么都可以嘛，关心都可以，只是说行政工作很辛苦啊。好，那是同工团队出了状况，那是我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，再没有比这个难过是同工里面出了状况。那时候有一点点灰心，说哎，我们退休，但也只仅于讲，嘴巴讲，讲出来也很清楚知道那不应该这样，也不是这样。碰到一些的状况没有兴起要走回头路，是因为自己百分之百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。弟兄姐妹，感谢主，这是神的验证我们，这是神呼召我们，我们是为他所选的。还有呢，就是为他所悦了，为神所悦。没有什么事比知道我们是蒙主人喜悦更能够让仆人感动，更能够让仆人欢喜的。耶稣在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保罗一生他服侍的动力是因为受基督的爱的激励。他也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。啊，这节经文很好，我们看到有爱，我们看到有拣选。这个拣选是因为他爱，他爱我们，他也拣选我们。那么保罗对教会的信徒也很少，圣经里面很少这样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。只有我们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跟得着，我们才能够终身不悔的跟随他的教宗性。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小故事，讲到说神学家巴特，他年老的时候，然后有一次他造访芝加哥大学，然后呢那些莘莘学子呢就围着这个大师啊，然后有一些请教的问题。有个年轻人就说，请问大师，你认为哈最深的真理是什么？巴特回答说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应有圣书告诉我。也许他想要了解，想要知道的是一个洋洋洒洒的一篇大论，最深的真理是什么？但是巴特说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应有圣书告诉我。但愿我们更深经历主的爱，我们全心被他的爱所夺，我们真正活出改变的生命，而不是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围成一桌，我们在解释或者讨论什么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在人的身上我们清楚的领受，也清楚的活出。其实我思想我的母亲，我也觉得非常的感恩。我的母亲大字不识的两一箩筐，她大概小学二年级啊，因为战乱的关系啊，所以她其实也不会写什么字的。她现在年纪大了，连她的名字都没有办法。有一次我带她到银行办点事啊，写名字都很辛苦很辛苦，歪歪扭扭的。那她这个女儿读了很多的书，也做老师，也做教导，但是自1981年我全时间奉献一直到今天，我的孩子是他们外婆，也就是我的母亲，长期的，特别在前面的20几年都是我的母亲在照顾的。每一次当我出门，1985年开始我有一些外面的服事，国外的侍奉，从第一次出门，妈妈说，你平平安的去，平平安的回来，你不要担心家里，妈妈为你祷告。一直到现在，每次我出门，妈妈都是这样讲。我的母亲活出了爱，因为她感受到神的爱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因为感受到主的爱，不是我们多有学问，我们多会教导，我们多怎么样，不是，而是真正的从心灵的深处，因为被主的爱激励，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个爱的生命， 爱，因为我们领受神的爱，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，当然我们也更愿意讨他的喜悦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思想到做神仆人的托付。做神仆人的托付是为神所高与所用，还是在第一节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做神仆人的托付是为神所高以及为神所用，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。侍奉要有能力，我们需要被神所高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得胜了撒旦的试探，他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他施行异能奇事神迹。那今天我们做主工依然需要圣灵大能的充满，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，我们不能够依靠势力，也不能够依靠才能，我们只能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那今天台湾的教会呢，通常我们会按着聚会的形态来区分啊，所谓的传统教会、灵恩教会。其实呢，灵恩是什么？灵恩是圣灵恩赐的一个简称啊。传统教会偏重讲台侍奉，这个所谓先知讲道的恩赐，其实也是非常注重灵恩的。好，只是我们很少这样想，我们注重先知讲道的恩赐，我们觉得那那一篇道非常的重要。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灵恩的，只是我们不觉得。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到各个教会有不同的牧会的法则、聚会的方式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只要合乎真理，我们就可以彼此接纳。那么不单是我们愿意，我们必须要被神所高。每一次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，不一定要很多外显的现象，你凭着信心相信主充满我们，上讲台之前祷告恳求圣灵充满我们，好好的预备那篇讲章，然后恳求圣灵充满，带着神的能力，带着神的恩典来传讲神自己的道。那不单是为神所高，也是为神所用。谢谢主，他要使用我们，因为被他所高就是要为他所用。那仆人侍奉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在第一节后面说他将公理传给外邦，然后第三节说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还有第四节说在地上设立公理。所以神的仆人他不单是神话语的代言人，他也是从神来的训诲者。那么我们就看到说，这一位神的仆人他要做众民的中保，就在后面，他也是外邦人的光。耶稣亲自的宣告说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么必须要透过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，我们也才能够明白真理，我们也才能够活出真理。那从主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来看，牧养教会其实有两个不能改变的准则，那就是对内造就，对外宣教。不管你用任何策略，不管你用任何的方法，这两点不能偏废。传讲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，对内造就，对外宣教。我们在学院里面，我们接受许许多多的一些装备，各科的一些装备，当然不是说要把它分开来学习，我们全部都要整合成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清楚的领受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毕业哈，我是这个学校基督门徒训练学院的第一届的学生哈。我1981年这个学院建立，那么我跟我的弟兄，我们成为第一届的学生啊。这个门训呢，已经到明年就30年了哈。吴勇长老在他49岁的时候，他建立了华神啊，所以这两天华神在庆祝，在感恩40周年哈。那么在他60岁的时候，他建立了门训。啊，那到明年就门训就30年了，好，所以那我是第一届的学生，我记得当我毕业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老师的这个所有的讲义呢，全部都给他更好的整理，然后去，我还记得去台北的后火车站，那时候那边很多批发的那个文具店嘛，我还买了很漂亮的那些夹子哈，然后把每一科的讲义都给他好好的整理摆好哈，是我很看重老师所教导的一些内容。但是当我们在处理教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来不及去翻任何一个夹子的讲义的，那是因为我们要把所有所学的放在里面，然后活出神要我们所活的那个样式，有神的智慧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学院里面，我们每一天有不同的课程的学习，但是终究我们还要把它整合成为那一个神所悦纳仆人的那个里跟外， 好，感谢主，这个学校会帮助我们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学院里面上帝要我们学什么。我每次对那些新生来讲就是说你不要想从一个老师身上得着全部啊，真的是啊，每一个老师都有他的上帝托付的那一份，那么你就好好的去学。当然不只是课堂哈，我们还都住校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还有好多生命的功课，那个彼此相磨啊，在学院里面。我们一个校友回来，一个姐妹回来，她说啊，我在学校三年，好，我学到最大的功课，每个人耳朵都竖起来，最大的功课是什么？门训三年，我学到最大的功课，就是我真的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。难道你在觉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罪人？难道你在入学前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？当然知道，但是在这个三年当中，处处看到自己的本相，那个不可爱的本相，那个神又不断的再次的接纳，以及在你旁边的一群人彼此的那样的一个鼓励。他说，我真的看见我是一个罪人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。真的，如果我们在学院的学习，我看见我好骄傲哦，我看见我真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我看见我真的没有信心。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也不只是在课堂的学习，因为我们不晓得在这一段时间，在受装备的时间，神要我们学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。如果你没有学会那个最重要的功课，你就毕业了，而且可能学分是学业呢成绩是非常高的，那也并不能够代表你出去服事就能够很顺利。我们被神所用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跟智慧，而且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有一些装备的课程来帮助弟兄姐妹成长，并且教导他们对外宣教的重要性。好，那第四个，让我们看到做神仆人的生命。做神仆人的生命为神所管与所限，在第42章的第2到第4节，我们看到谦卑柔和，我们看到恒忍坚忍有恒。神所能用的人是真正甘心被约束跟被限制的，因此在他的生命上就显出了美好的见证，因为他的影响力正是来自于他愿意被管，他愿意被管，他愿意被限制，他的影响力来自于他愿意被限制。那在约翰福音里面，我们看到常常出现那个时候那个词啊，这个时候一直到第12章我们才看到，当那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才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在这之前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们就晓得说耶稣凡事都要遵行天父旨意，然后呢以神的时候作为他为自己行动的依据。约翰福音7章6节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啊。当他的兄弟要他上去过节的时候，他这样的回答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英文版的话我们会看到说那个对的时候，那个对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但是对你们而言任何时间都对，这是耶稣那个回话的意思。对的，就是说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爱讲什么讲什么，爱做什么做什么，我方便得很。但是当我是一个方便的人的时候，我是损己，我是损人又损己啊。但是当我愿意受约束的时候，我是容神又益人啊。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己对自己有造就，那个甘心被约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上帝用了7个不来描述他仆人的生命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不灰心也不丧胆。这样的生命是所有侍奉者的一个榜样。这七个不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。服侍神我们必须要被约束，也必须被限制，不照自己的意思行，使我们在压力跟抵挡之下我们能够不埋怨，我们面对软弱的人我们有怜悯的心，在逆境当中我们不灰心，在强权之下我们不丧胆。你就看到耶稣如何对待那长大麻风的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然后耶稣不但说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。耶稣可以不需要摸那个长大麻风的，那个人为避之唯恐不及的，耶稣不但依他说我肯，而且耶稣动了慈心说摸他，然后说我肯。 你知道那个僵残的灯火是很不舒服的，就好像这个灯泡这个灯管如果说是要坏的时候，那个闪闪闪很不舒服的，我恨不得立刻把它关掉，我宁可不要那么亮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闪闪闪很不舒服的。有些人带着苦毒，有些人带着很重很重的一些重担，或者说很大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他在你面前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你接到他的电话，你大概就晓得说40分钟跑不掉。有些人是这样，他一打电话很长的很长的，你如果告诉自己40分钟跑不掉是好的，是好的，意思说你就可以耐心听，要不的话你就告诉他我现在有事情，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再联络，不然的话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很长的电话，你需要耐心的去听。很多时候同样的事在你面前吐啊吐啊倒啊倒啊，就是这样，你干脆就算了，不要看它了。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那个压伤的芦苇轻轻一碰就断了，但是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。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真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主的生命，而且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被考验，我们是不是主的仆人。这是不单是愿意被管束，我们也愿意被主来折服，我们先来效法他的榜样。42章1-4节，神介绍他的仆人出场。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17-21节亲自引用了这一段经文，接下去42章5-9节就是神直接与他的仆人对谈，我们就看见神委任他的仆人的任务是非常的重要。从第一首仆人之歌带出了仆人侍奉的基础，那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以及这样的被提醒，要知道自己是为神所属与所住，知道自己是为神所选与所悦，在托付上我们是为神所高与所用，并且在生命上我们是为神所管与所限。在生命当中有7个不可轻忽的步，到第9节你就会看到又一个看哪。所以仆人的侍奉不单是神在看，也是人在看。仆人的特质使他能够承担托付，完成使命，仆人所行见证他的所事。我们愿意在这一段话语当中彼此共勉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深深向你感谢，我们被你验中，我们是被验中的一群，我们常常被你的爱激励，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回头，我们继续的仰望着你，看见你笑脸的帮助，我们就往前去。谢谢主，求主赐福每一位同工同学，好让我们在这里受教，在这里受装备，在这里服侍的时候，我们天天经历到你够用的恩典。赞美耶稣，把一切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感谢上帝，因为透过王良玉院长的证道来劝勉我们，让这个证道不但我们听听而已，但是